白宫证实，拜登习近平视像峰会年底前举行，消失三个多月，网红李子七正式起诉微念。内斗白热化，江派传媒再发文挑战习近平。纽西兰表示愿意加入美英澳三边同盟。加拿大记者披露，中共勾结加国黑社会渗透西方，中共试图偷袭敌港。美国专家话冇咁容易。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7号星期三，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白宫国安顾问苏里文10月26号证实，拜登和习近平将会在年底之前举行双边视像峰会，但他并未透露具体日期。苏利文26号在记者简报会上向传媒通报了这个消息，他表示在美中激烈竞争之时，最高层级的密集外交、领袖层级外交对于有效管理这样的关系至关重要。外界曾经预期在今年10月30号至31号举行的20国集团罗马峰会上，拜登和习近平有机会举行双边会晤，但是中方表示习近平已经确定不会亲自出席 G20 峰会。外界分析，习近平目前正处于中共的激烈内斗当中，所以他担心如果出国，政敌可能会借机发动政变。而自去年3月新冠疫情爆发之后，习近平已经有几个月未踏出国门。对于习近平不出席 G20 峰会，苏利文认为这个是习近平的个人选择。他说，虽然从拜登的立场认为有机会同习近平面对面接触十分重要，但如果习近平无法亲自出席，虚拟会议就是次佳选择，这个就是我们打算做的。10月初，苏利文同中共外事办主任杨洁篪在瑞士苏黎世会晤的时候已经达成共识，两国元首将会在年底之前举办虚拟会谈，让两人能够在技术可行的情况下面对面坐低讨论各项议题。对于拜习将会举行视像峰会，台湾方面早前已经表示将会密切注意美中高层互动，包括拜登同习近平可能的会晤。同时，台湾政府亦都将会在台北同埋华府持续同美方协调，确保美国对台政策不变。自今年7月15号起，中国第一网红李子七在 YouTube 的频道停止更新。此前不断有传闻说，这个是因为李子七和合作公司杭州微念发生纠纷所致。10月25号传闻被证实，李子七正式对微念提出诉讼。公共资料显示，来自四川绵阳的李子七本名李佳佳，2017年出道之后，因为发布田园风光的美食制作影片迅速走红，他至今已经在YouTube 上拥有1600万个用户订阅，其中多数还是西方人，成为中文 YouTube 界的神奇现象。李子七25号在四川省绵阳市中级法院立案，原告为四川子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被告为杭州微念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和微念创始人刘同明。李子七目前名下有两间公司，一间是他 100% 持股的上海沉香里创意策划工作室，另一间是他和微念共同持股的四川子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其中李子七持股 49%， 微念持股 51%， 而以李子七命名的螺蛳粉工厂，微念持股比例高达70%，李子七无任何股权。另外，微念亦都是李子七天猫旗舰店的经营者，收益亦都和李子七无关。据报道，业界人士发现，李子七虽然爆红，但实际上只是替微念打工，光鲜亮丽的包装并没有为他带来几大的收入，绝大部分的收入都被微念拿走。从微念和李子七共同持股的公司股份分配来看，李子七是小股东，没有公司决定权。另外，他亦都不拥有微念本身的股份。换句说话说，如果微念将李子七踢出四川子七文化传播的话，他将会彻底失去一切，包括自己的名字品牌李子七。有报道说，杭州微念目前已经孵化了上百个网红，刘同明2016年就注意到李子七，双方从2017年开始合作，仅仅2020年一年，李子七就帮微念赚了16亿人民币。 10月18号，习近平阵营发表文章《吾月归颂》，暗示反习势力要识时务，尽快归附习近平，避免同室操戈。10月26号，江浙派系背景的多维网就发文，乔冠华背叛周恩来，倒向江青内幕，将习近平阵营比作四人帮，并警告手下马仔投降后果严重。外界分析，这一场不干子大战的背后，凸显中共内斗白热化的现状。习近平阵营18号在中共党校机关部《学习时报》上发表《吾月归颂》一文，提醒中共内部的各反习势力要度得量力，而且要识时务，如遇真君主而速归附，这样不单止能够避免了同室操戈的惨剧，功莫大言，善莫大言，还能够永保子孙富贵。八日之后，多维网就在署名《春秋笔》的这篇内涵文当中，大谈所谓在文革当中背叛周恩来的乔冠华对江增集团的马仔发出警告。文中提到，周恩来的前所谓得力助手原外交部长乔冠华正是因为识时务，最终上了四人帮的贼船，恰好和习近平阵营的文章针锋相对。多维网在文中讲述了乔冠华的历史，说他和周恩来交往30年，在周恩来的培养教育之下，由留洋才子成为中国第一代外交官，在周恩来去世的时候哭得死去活来，还接连3日为周恩来守灵。然而曾经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前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张永回忆说，1975年冬天，乔冠华却告诉他，周总理看来不久于人世，要他识时务者为俊杰，去江青的文化组工作。后来在中共粉碎四人帮之后，乔冠华失势，被免去了外交部长职务。外界分析，在短短8日之内，习近平阵营和江增派系都围绕着识时务这个话题，用各种故事向中共党内喊话，堪称史上奇观。纽西兰驻澳洲大使安尼特金近日表示，纽西兰愿意加入美英澳三边同盟，同盟国合作开发包括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在内的新兴网络技术。安尼特金在接受悉尼先驱报和时代报的采访的时候作出了这个表态，他谈到美英澳三边同盟不会改变纽西兰和美英澳加组成的五眼联盟之间的安全和情报协议。他说，我们已经重申了我们的集体目标，即是在我们的地区实现和平和稳定，并维护一个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9月15号，美英澳宣布建立新的三边安全同盟，该合作机制将能够让三国在人工智能、网络技术、水下系统和远程打击能力等高科技领域更容易分享信息和技术。另外，美英还将会向澳洲出售8艘核动力潜艇，帮助澳洲建立一支核动力潜艇舰队。美国除了在1958年和英国签订协议分享过核动力潜艇技术之外，从未向其他任何盟友输出过这个敏感技术。安尼特金表示，虽然纽西兰不会参与核动力潜艇的开发，但对美英澳持续增加在印太地区的参与度表示欢迎，同时亦都对同盟国在网络方面展开技术合作很感兴趣。他说，网络是我们肯定会感兴趣的一个领域，但目前还未有细节，所以我们将会期待细节。10月19号，英国国防参谋长卡特就已经提到，美英澳三边同盟将不止局限在这三个国家，日本、加拿大、纽西兰等盟友都可能在未来参与其中。卡特当日在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举行的线上讨论会上说，这个是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在工业发展方面迈出的第一步。我绝对知道协议的缔造者认为，如果它可以变得更加包容，如果那里有机会，这样这个就是它的发展方向。下个月纽西兰将会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的领导人会议，重点讨论如何从新冠疫情当中恢复经济。安尼特金说，亚太经合组织是一个重要的全球机构，因为它将世界上的大国和好像我们这样的小国聚集在一起。 近日，加拿大调查记者库珀出版新书《有意无事》，披露了中共统战部勾结加拿大黑社会组织，渗透西方政界的内幕。加拿大警方和盟友情报机构发布的信息显示，黑社会组织三合会是一个跨国犯罪团伙，他们同中国大陆的大圈帮一起控制住加拿大的毒品市场。库珀表示，他接触到的加拿大情报机构文件显示，有些黑社会头目甚至是中共统战部的成员。他说，我们知道这些跨国犯罪集团疑犯的名字，这些大圈帮 14K 三合会成员就是三合会黑社会，在温哥华由中共统战部主持的会议上能够看到他们。库珀还披露一些跨国黑社会组织头目的名字，甚至出现在中共向加拿大政治家捐款的名单上。他谈到，我们看到中共现金买入的政治捐款活动，我们的政治家在那里，之后我们就看到一些政治家开始接受中共的路线。中国问题学者和出版家科尔表示，库珀的披露再次证明西方政府要认清中共是西方最大的威胁。他说，如果我们不变得非常聪明非常快，我们就会失败，让中共来接管，这个就是简单的答案。中共军队近日在一个未公开的军港进行了试验，研究如何用水下爆破的方案来偷袭敌军港口。对此，前美国海军军官哈德逊研究所的国防专家克拉克表示，中共想攻击美国军港绝非易事。中共央视近日报道，中共军队近日无意攻击了一个敌人的高桩码头，说这个是军队首次进行这一类实验，探索使用水下炸药秘密摧毁敌军港口的方案，而且获得了成功。报道说，中共军队海军研究院下属的一个研究所是该爆破试验的实施单位。该项目副主任赵鹏铎表示，海军基地和港口是敌对作战系统的核心枢纽，因为后勤支援船只必须频繁地在基地和前线之间来回运输物资，包括弹药和燃料。他说，如果我们能够用隐蔽的方式，譬如水下爆炸来摧毁港口，我们就能够扼杀敌人的战斗潜力。报道提到，今次试验安装的传感器收集了近1000个数据，通过分析这些数据，试验单位可以准确评估码头被损坏的情况，而这样将会为实战当中攻击敌军港口提供科学支持。不过，报道并未解释共军打算如何将水下炸药秘密运送到敌军港口。克拉克告知商业内幕记者，敌军必须绕过安全屏障，阻止潜水器的网探测潜水员的声学传感器、巡逻和其他反进攻措施，才能够攻击到美军港口。因此，中共要攻击美国军港是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